神的人的榜样，一个与神联合的人的榜样。那么这样一来，就叫全地的人，叫万民都盯着以色列被吸引到神的面前去。到了这一个日子，神就把地从撒旦的手里收回来。所以刚才我说这几句话好像是很简单很短，但是却是非常明显的向我们指出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不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人就知道神在地上究竟要做什么。今天基督教里还有很多人对神要做什么是不够明了的，他们只看见说就是救人脱离永死进入永生啊。我们上一两代的人，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啊，更单纯。当然单纯是好的，不过对神的计划不够认识，那倒就是一个亏损。我们上一两代的人，你跟他们提到信主的事情啊，他们就是两句话：不下地狱上天堂。那么好像今天神在地上所要做的就是叫人不下地狱上天堂，不那么简单。这个只是神整个工作里头那个关键。神工作的目的是要把地收回，神工作的目的是叫万民都成为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成为神的荣耀，成为神的传递。所以到了这一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在西乃山上这一批人离开埃及了，快要进入迦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神在他们身上预先就宣告神的向他们要求什么，要叫他们做什么。所以从神带领他们的那个原则来看，神从恩典转向律法，要借着律法把以色列人带入合神心意的那个地步。如果连上十八章的那个问题来看，我们就看到十八章好像人要用人的方法，人以为对的道理来代替神的管理的时候，神就显明他自己的管理，来保留人不偏离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从这一段话的里边，虽然在对以色列人来说，就说出了神自己的那个工作的安排，但是从神工作的原则上头，叫我们看到一件事：神先要这个人，然后神就得回产地。当神把地得回来以后，整个属灵的宇宙都不在那黑暗的权势的影响的底下。所以这几句话是能把我们一直引到将来新天新地完成的时候的那个结果。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很清楚地留意得到，神在下边就是十九章以后的那些启示的里头， 神的目的和神的心意。因此就叫我们抓到了神在以后那个启示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啊我们该跟上去的是什么。我看小堂就不再下去了，下去的话时间就拖得很长，我们祷告一下，时间恐怕也差不多了。那么当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明他选召他们出埃及的目的的时候，神实在没有隐藏他的心思，他宣告了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以色列人去学习接受神的传递。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从旧约到新约，神做工的那个原则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神做工的那个目标是没有改变。从大体上来说，神一切的工作有一个总的方向，要把人带回来归于神。所以我们看到上一次我们提到了神所做的，他说我把你们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个归我就说出了神一切工作的那一个总纲。那么而这一个目的的完成呢，不管是十九章以前神用恩典的法则来做工也好，还是这个十九章以后神用律法的法则来做工也好，里头的那一个实质的内容都是把人带到神的船顶那里，爱的吸引是叫人接受神的传递，公义的要求也是让人去接受神的传递。那么神要叫人身上要在人的身上得做一些器皿，就是神的传递能在他们身上通行的器皿。为什么神这样做？我们上一次看的时候也看到神指明在神的计划的里头要把全地收回来，借着人的顺服把全地收回来，借着地的收回来就把宇宙里头那个黑暗的权势完全的除掉。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有什么目的呢？当然照着人这一方面的体会，就是他来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在神的那一方面呢，内容就没有这样简单。除了他要来做人的救主以外，那是调和人与神的那个关系。再一样要借着他的儿子 来显明神自己，所以呢，没有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还不止这样，神的儿子显现，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目的。照着什么看，有计划来看，要叫魔鬼的作为被除灭，也就是说叫魔鬼所有的一切的工作停止，不仅是停止，连魔鬼本身啊本身也被除掉。我们也实在能了解，这宇宙的里头整个败坏的那个祸根是从撒旦来，因此把撒旦对付掉，宇宙里头那个黑暗的权势就完结。所以神在这一个地方说要把人带来归他，就引出神要把全地收回。神把地收回是因着要对付那个宇宙里头那个黑暗的权势。既然是如此，那么神人在神的眼中就成为神工作的一个重点，或者说是神工作的中心点。在神那个大的计划的里头，他要叫万民都归他，但是在工作的过程的里头呢，不可能一下子万民都来归向神。有许多的因素在那里挡住这个事情，一方面是人本身的那个罪和肉体的生命，又一方面是因着撒旦在其中作梗。虽然有这些难处，但是在神工作的过程的里头，他选召一些人，当时就是选召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在神的手中被造成祭司的国度，站在神与人的中间，来调和神与万民的关系，也用着他们做圣洁的国民，来向万民显明神自己。那么所以这一次神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一个很重的目的，到了十九章就神就向他们说明了。十九章以前出埃及好像是为了完全的承受神的应许，进迦南吗？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吗？到了十九章出埃及就加添了一个新的内容，对人是新的，在神的计划的里头老早就安排好，是把人出埃及的人带进一个新的地位，作为神自己的显明，也作为神与人中间的那个调和的人。我们是在感谢的，以色列人当时在西乃山上山下所接受的神这一个托付，以色列人在过去的年代没有完成，到今天也没有完成，到以色列去的弟兄们就很清楚的能了解的那一个，在那一个地方他们仍然 要么就是像现代人一样不要神，要么就是非常非常的固执的守住旧约的律法。神儿子所做的事情，他们仍然抱着一个非常非常坚决的拒绝的态度，对不对？那么因此，当时神托付给以色列人这一个属灵的任务，到后来神就转移给了教会，就是给了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头蒙恩的这一批人。那么我们若是体会神这样的一个心肠，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能不求主加倍的怜悯我们，实在叫我们能脱离一些基督教的工作，而回转到神这一个心意。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教会今天算是一个属灵的国度的话，这一个国度就是祭司的国度，是神把人摆在地上，叫神的恩典祝福从教会流出给众人，也叫众人因着地上有教会而认识神，去寻求神的恩典。那么这些话都是上一次和弟兄姊妹们大略提到。那么在这里我就很重的要指出一件事，神怎么能去兜回传递来完成他在宇宙中的那一个恢复呢？基本的问题就是神要先得到人。我们承认我们这些人，就算今天我们已经蒙了恩典，算是主名下的人，但是是不是真的被主得着呢？我承认我还没有到这个地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自己怎么觉得，基督要得着我，我要得着基督。那么从保罗的书信上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不管是我得着基督或者基督得着我，到今天为止我只能说还差得很远。正因为这样，我不说别人，我就光说我自己，我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能自满，也没有办法能停止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追赶。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蒙恩，而是为了神旨意的完成。因为神工作的法则的里边有一件是很明显的，就是神旨意的完成是根据神要先得着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和人在地上做工的那个方法是刚好相反，神是先得着人，神才做工。人呢，人是先看见工作，然后把人填上去，方向不一样。方向不一样是说出了源头也不一样。神要做工，神就去寻找人，寻找了神就去做。人看到了一些工作，那么这个工作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已经是一个问号。然后呢，为要叫那个工作能做成，那就要去找人，当然也是找人，但是呢， 是找人去填上那个工作，而不是找人给神去得着，差别就是那么一点点，但是那个结果就是很不相同。是我们在这一个地方看见神那个宣告的时候，你就懂得为什么在下边神那么严厉的一下子就好，一下子就好像变了脸。上次我不是跟弟兄姊妹提到吗？十九章以前，神一直是用恩典的手来领他们出来，他们发脾气，神就忍耐；他们在那里埋怨，神就在那里开解；他们在那里啊不开心啊，神就好像在那里为他们预备一些安慰，还是叫他们喜乐的事。十九章以前你真看到这一个，十九章以后我们就看见那个情况不一样。你说为什么十九章就成了这样清楚的一条分界线？当然从神做工的原则上头来看，十九章以前是恩典的原则做工，十九章以后是律法的原则做工。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神要把律法传下来？不传律法，一直用恩典来带领他们，那不是很好吗？那这样子他们也能进到迦南地，他们也享用神自己的那个恩慈。当然站在人的立场上头来说，那是最好不过的。你去哪里找这样的光景？我高兴神供应我，我发脾气神还是供应我，去哪里找这样的机会呢？对人，在人的立场上来说这是太好，但是在神的计划里头不对。因为这样子的话，人在神面前永远不对，人在神面前不对的话，撒旦就抓住这些人在神的面前不停止他的控告。本来撒旦已经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没有事情也去控告，是不是有了事情那个控告就更加倍的厉害？所以神知道该如何做，说到了这一个地步。当然如果照着我上一次和弟兄姊妹们所提到的十八章人抢先在那里建立人的权柄的时候呢，神就在这里领他们去接受一个功课，学习接受神的权柄。那么这一个神的权柄的接受是透过律法的行使带出来的。好了，就往下去看。那么神向摩西说了这些话，摩西就去把以色列民间的长老都召集来，把他们啊，把神向他们说的话都告诉他们。我读到这个地方，我实在觉得我们人的愚昧实在是到了一个地步，好像无药可救。怎么说？但是摩西把神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些话很严肃，就算我们所提到的神如鹰用翅膀将他们带来，这是恩典，那是过去的事。神的口气在现在转，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那么这个话的另一面就是什么？如果你们不能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就怎么样？那就完全失去了这里所说的那个结局，就是非常严肃的 一件事，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局面。但是这些话一带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我们注意以色列人的反应，这个以色列人的反应正好是反映出我们人在神面前的本相。百姓的回答是什么？奇妙的是在这里，圣经这样的记录，百姓都同声回答，同声回答，这个同声回答真有意思。如果他们是真的是经过军队的训练的话呢，那问题不大。但是以色列人的确是没有经过军队的训练，他们能同声回答，这个同声回答实在叫我们觉得众人里头都有同一个意念。那么这一同一个意念就是什么说呢？我们对自己很有自信。苏立中当过军人，他能懂啊，班长在那里讲话，你们说好不好？好，听到了没有？听到了，这是同声。在军队里头，不管中外，你都看到这种情形。那大家实在听到了没有呢？不一定啊。长官在那里说话，他可以魂游向外啊。但是那里头一个问题到来，他总是照着那个正确的答案就回应上去。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同声。哎呀，神说啊，神说，如果你们是在听从我的话啊，我真说我的月，我就叫你们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那好得很啊。他只听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他们也只听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其他的话听见了没有？恐怕没有听见，就算听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义。没想到哎呦，神这样说话，就是说他要改换一个法则来带领我们。这一个法则一改变，我们承担得了吗？他们也没有了解这一点。哎呀，神这样说，他们就重新回答说，你看那个话怎么说，第八节，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守。在神那边是凡，在人这边是都。你注意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凡耶和华所说的，就是说什么不管你怎么说，你说什么都好，我们的反应呢全部接受。在神是凡，在人是都。如果真能活到这个光景，那的确是好。但是他们实在没有自知之明啊。他们回想一下过去的历史，从摩西到他们中间来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十八章为止，他们在神面前出了多少次问题？都听从了神了吗？凡神所说的他们都接受了吗？从摩西从旷野被差遣到他们中间开始到现在，我们实在看见，如果要数算的话，所数算出来的完全是以色列人的悖逆。就是悖逆的人现在就学习接受传递。也许我们会想，神你明明知道这些人没有办法的，你还这样给他们要求，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人的看法。神这样做当然有神的心思，从具体的那一方面就说，要去享用神的应许， 要成就神的计划，你非要学习接受神的传柄不可，这是唯一的路。消极的那一方面，神知道人的无知，但是你不叫他们认识自己的无知的时候，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全知。所以是神转换律法的那个作用，律法的那个原则来带领他们。神的那个作用在消极的那方面是什么？那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上所说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是叫人认识自己的无知和愚昧。没有律法，你说你很愚昧，根据什么说我是愚昧？凭什么来判别我这个人是愚昧？没有根据。但是律法一摆出来，你没有满足这个要求，没有这个满足这个要求，那就是愚昧。所以我们看到神当时在这一个地方给他们带进那个律法的原则的里边，不是神不知道律法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没有律法人不认识自己。哎呀，反正耶和华